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42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我学会了实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6日。我逐步体会了师父教导的向内找、向内修的法理，先把在生活中找自己、修心去职的过程写出来。一，在家庭中提高心性。我和先生是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相识结婚的，结婚不到3年的时间，他被中共迫害，被非法重判，在监狱被关押了近8年的时间。他回来后就不修了，在他回家之前，我就清楚地告诉自己，把他当作一个需要讲真相得救度的生命就好，万事不强求，更不要求他非得学法看书。我用法要求自己，一定要让他看到大法的美好，解开他的心结。有师父在，有法在，不信善良换不回。因此他回家后，事事我都不与他争辩。他是个思维很缜密、很细心的人，而我却是个大大咧咧的个性，差不多每天都会被他数落。无论我做的对不对，我都不回嘴，总是乐呵呵地认错。这在刚结婚的时候，我是万万做不到的。那时有一点事不顺心，我都会生气不理他。后来我也想，总让人家数落却不吱声，是做到忍了，但得找找自己，为什么总被人家说啊？那不还是自己有问题吗？这么一想之后，我开始注意自己做事的方式方法，在对事情的思维上看自己的问题所在。我以前就是个大大咧咧的男人性格，不像个女人的样子，做事情不求甚解，俗话说毛躁，没有女人的温柔。男人是天，女人是地，我们家有点反过来了。看到自己的问题，我就改这些。师父在法中说过，女的就属于阴柔，选自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我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尽量做到熟女的样子，做饭也不毛躁，切完菜一定直接把刀洗净放在刀架上，随手放的不良习惯改掉了。思维上我知道他是被中共迫害的，不敢练了，他就想给家人一个好的生活，因素还是怕。在他回家后，我辞职不上班有5年的时间，每天就有更多的时间做些与大法修炼有关的事情。我就尽量让自己做到符合法，别让他为我担心。但我还是出了一次事，被关进看守所了。我想，我自己哪里出了问题了？自己回头看自己过往修炼中的事及思维，找到了一些问题，我向师父认错，让师父做主，我没修好的地方我会修去，同时自己也全盘否定，不能认同旧势力迫害，这样对众生得救不利。结果我被非法判1年的判决书下来，我被体检不合格， 在师父的看护下回到家中。我把我的思维怎么用法想问题也讲给了他，我知道这对丈夫触动很大。他也看到了同修们齐心合力营救我，同修陪同我哥去派出所要针。他也有被灌输的邪说洗脑的因素，针对这些问题，我就讲师父讲的法。我会在与他闲聊时，有意无意地关注他的表情，给他讲师父法中讲了什么，讲些同修们正念正行的故事，讲我们认识的一个大姐去派出所办身份证，被扣押了五个多小时，让他写三书等，他就不写，不配合警察的任何要求，最后没有被照相，没写三书，身份证也给办了，平安回到家。还有明慧发表的同修写的一些正念正行的文章，我常讲给他听，关注他听后的反应。去年我和丈夫聊面对病业磨难中的同修，我自己应该修哪方面的话题，没想到他和我说了很多，最后强调说是因为我现在不像以前那样了，才和我聊这些修炼的话题的，否则是不会跟我说这些的。就这样，在几年的不断修正自己、同化师父的法的过程中，我不断向内找自己修炼的差距，丈夫和儿子都看到我和身边同修的变化，丈夫对修炼充实了信心，开始学法练功了。而且在这个寒假，孩子也主动要学法，我们一家三口每晚都读一讲法。我深深体会到了向内修找自己是修炼的诀窍，师父给的修炼的路。以前对孩子我就是强制，弄得不但不学，还说我不像修炼人。现在孩子不但很孝顺，遇到事情总是能用法和我一起切磋交流体会，在同学中朋友中，孩子处处都先想到别人。二，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我家两台车，但只有一个车位。突然有一天，我看到别人家的车占了公共区域，心想，物业咋不管呢？啊，这家可能有钱，开宝马，物业不想惹。所以我每次去取车就会看一眼这家的车，心里就会翻腾出不好的心，觉得这家人真自私，总占公共区。有一天我又下地库，又看了人家车位一眼，这时我突然警觉了，这是什么心啊，这么不好，还让这思想持续了这么长时间，那不是不平衡的心吗？因为你没开进来占地方，人家占了，你妒忌吗？我不能要这个心，那没法修炼。我告诫自己，以后不要看那车位，让自己心里都无感，那才符合师父的法。现在我真的连看都不看了，我终于又把妒忌心去掉了一些。学会了向内找，向内修，我感觉自己这几年提高了一些，而且人心少了很多。真的遇到关难时，想到师父的法，就过得很容易。和同修去讲真相，我也时时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我主要发正念，配合同修讲。有时我会觉得同修讲的入题太慢，有着急的心。这时我就会告诉自己，不能这样，我只有圆融师父的法，不能嫌弃同修，那恰恰是我自己的心出现了漏。只要站在法上想问题，就能及时归正自己，让自己的思维在法理的良性循环中思考问题。谢谢师父的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枯萎的我
修大法获新生，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2日。我从2015年接触法轮大法，到如今成为一名真正的大法修炼者，刚好10年。回顾我的人生经历，仿若大梦一场，从梦中醒来，一个在痛苦深渊里要放弃生命的人，通过修炼逐步回归到了原本的那个我。我怀着感恩之心写下了这篇交流文章。第一部分，红人的枯萎。我父母从事医学制药工作，我从小就听话乖巧，学习优异。每当看到父母向同事邻居炫耀我，别人羡慕时的表情，我就愈发告诉自己要好好努力学习，给他们争面子。小学、中学成绩一路前茅，我进入大学。2001年我大学毕业，顺利进入一家国有资管平台，从事投融资工作。这在当时是非常抢手的工作，有钱有权，周末有请吃不完的山珍海味，出入各大高档场所。我努力考取了各种专业证书，工作上吃苦耐劳，成为业务骨干，唱歌跳舞、体育比赛，样样出类拔萃，一时间成了单位的红人。工作学习之余，我还关注经济趋势，加入到当时新兴的直销和电商行业。几年下来，主业、副业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不管从外形穿戴还是内在气质，我都俨然变成了一个标准的职场精英女性。我还有一个外表帅气挺拔、和我一样优秀上进的男朋友。然而，就在我以为一切美好的生活向我展开时，命运业力的大手却悄悄伸向了我。27岁那年，我发生了巨大转折。我母亲突然病了，随时晕倒，呼吸心跳停滞，被120急救车多次反复送入医院。半年多的时间里，我白天工作，夜里到医院照顾母亲。这时，我的上级领导也突然换了。我拒绝了新领导的不正想法后，正常提拔流程被中断，被穿小鞋和各种打压。我被很多妒忌我的人看笑话，也有人说我傻。虽然我从小吃穿不愁，但实际上我没有感受过太多父亲对我的关注。我父亲出生在一个贫苦并极其重男轻女的家庭。我作为女孩，从出生就被列为外人，不被认同。我从小到大，无论学习成绩再好，有何工作上的成就，父亲没有一句言语，也不和我交流，好像我的一切都和他无关。妈妈此时危在旦夕，在双重压力下，我特别渴望结婚，想要一个港湾和支撑。然而，在筹备婚礼期间，熟人告诉我，我的男友移情了。我和他是初恋，谈了7年。我愤怒地去找他理论，遭到否认。他指责我对待上司的骚扰处理得不够圆滑，失去了这么多年自己辛苦打拼来的成果。我们大吵大闹之后分手了。得知我和男朋友分手后，母亲突然病重。当被抢救醒来时，奄奄一息的母亲对我说，希望能在去世之前看到我结婚。一个月后，在母亲的催促安排下，我与仅仅见了3次面，母亲给介绍的人结了婚。在我结婚后没多久，我把这个所谓体面的好工作也辞了。我开始创业，辛苦忙碌，顶着巨大的压力艰苦前行。然而，最让我难受的是和丈夫完全没有共同语言。他没有工作，做什么都嫌苦嫌累，生活习惯很差，脾气不好，
经常两句话不对付就暴怒，没有上进心，也没有责任感。我想离婚，可是刚试图和母亲说明并希望她理解时，在家休养的母亲为此又被120送进了医院。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没有开心的感觉，反而觉得孩子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得不到幸福。我的整个孕期，游手好闲的丈夫没有为我做过一顿饭，也没有陪我去做过产检。怀孕7个月时，我还在工地上熬夜。生产当天，丈夫把我送到医院就跑了。孩子难产，2天2夜没有生下来。母亲又生着病，我身边没有一个人陪伴待产。第3天早上，我预感胎儿不对劲，跑出产室找到医生，请求立刻剖腹产。手术时间很长，�孩子脐带绕颈2圈半。大夫对我说，孩子就算活着也可能是脑瘫。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孩子活了，可我却失血过多。1周后，我拖着一个毫无气血的身体和一个不知道是否脑瘫的孩子回家了。回到家，我依然不停地流血。丈夫时隐时现不着家，我自己一个人新手上路，没有老人的帮忙指导，拖着虚弱的身体照顾孩子，经常忙完了孩子就顾不上做饭。由于我吃饭有一顿没一顿，也没有坐过1天月子，本来奶水很好的我，加上折腾，内心压抑，很快就没奶了。在孩子没奶吃哭泣的夜晚，我也痛哭，感叹我的生活怎么就突然变成了这样，绝望无助，好几次想抱着孩子从楼上跳下去，也后悔我怎么这么草率。为了尽孝，嫁给了这样一个没有能力和责任心的人。孩子的哭啼声让我一次次不得不面对现实。本来颇有成就的事业，因无法兼顾，只有放弃了。我拖着极其虚弱的身体和有名无实的婚姻，边带孩子边努力学习换新的工作，每天只睡3-4个小时。一天天，一年年，忙不完的生活琐事，经济压力和教育孩子的重担全部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几年的时间，我从一个阳光积极的漂亮女孩变成了一个容颜枯萎衰老的中年妇女。丈夫依旧不挣钱，也不带孩子，为了逃避责任，他故意大吼，把孩子吓得哇哇大哭，甚至对我动手，有几次把我打到骨裂。我的内心逐渐枯萎，身体也越来越差。为了孩子、家庭，我一天天在坚持。然而，这样的坚持在10年后的一天终于崩塌了。我偶遇以前一个熟人，得知初恋男友在分手后来我家找过我。但母亲当时为了让我尽快结婚，怕节外生枝，谎称我已婚，把他打发走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我惊呆了。从那天起，我病倒了，睡不着，吃不下，吃了就拉和吐，吐到黄胆水，身体仿佛在和这个世界决裂。1个月的时间，1米65个子的我从95斤瘦到70多斤，整个人像枯柴一样，逐渐油灯枯尽。我变成了哑巴，也没有心情对待任何事。一天夜里，我感觉自己的灵魂仿若飘到了半空中。我想，我可能是快要离去了吧。突然，我隐约听到我丈夫对我母亲说，我得了神经病，要把我送到精神病院里去。我心里一惊，天哪，他们居然认为我是神经病。我是心里苦，但我不是神经病， 我是找不到活着的意义。我突然想起女儿，我要是被送进精神病院，那就会变成真正的神经病，那我的孩子怎么办？不行，我绝对不能把孩子落在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和一个只为面子而活的姥姥手里，那女儿的将来比我还要痛苦。我要好起来，我要看病，为了孩子好好活着。作为离婚条件，我把仅有的一点财产全部给了丈夫，和他离了婚。我病得似乎很严重，但是去各大医院做了肠胃检查都没有问题。然而我的血小板却在急剧减少，开始贫血，身上出现了紫癜，凝血数值爆表到随时可能血崩。医生让我住院抽骨髓做一系列检查。我恐惧，还是不太能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我没人能诉说，没人能懂我，更没人能帮我。第二部分，修大法获新生。在一个我胃剧痛到走投无路的早晨，我跑了出去。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跑到了很久以前朋友介绍过的一家中医工作室。我没抱任何希望的照例拿出一叠叠厚重的病历检查单给这位医生。他说，不用看，你没病，你是心理病了。听到这句话时，我仿佛当场被雷击中，失声痛哭起来，好像要把这些年心里的委屈全部都哭出来。当时已经瘦得奄奄一息的我说，人世间太痛苦了，我要离开这里，有什么方法让我再也不来？他说，只有修炼。从那天开始，从那个机缘开始，我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之路。一开始修炼，我法理不清，对各种事情还有很多执着，很多心和情都没有去。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一步步做到信师信法，不再抱怨，把每一件事情都当成是自己的修炼，把病业看成是假象，否定它。我告诉自己，我是来修炼的，不是来治病的。慢慢的，我胖了20斤，整个人气色也越来越好，精力像是回到了年轻阳光的我。大家都说我的面相变得圆润柔和了。面对过去痛苦的情感经历，通过学法，我放下了怨恨。法中告诉我们，从出生那一刻起，每个人的人生进程都同时存在了。明白了法理后，我不再怨恨母亲，我感谢母亲帮我去除情的执着。心结解开了，我对母亲依然恭敬孝顺，在生活上处处替她着想，无微不至地照顾她。读过《九评共产党》后，我清楚了父亲的思想是被党文化给控制了。父亲其实也是个可怜的人啊。看明白这点以后，尽管父亲对我还是以前的做派，但我一点怨念也没有了。我知道这是在帮助我提高呢。修炼的人是我，我得向内找，对照真善忍，去找自己哪些地方还做得不好。我不和父亲计较，主动对他好。有一天家人一起吃饭时，父亲居然主动倒了一杯茶给我。我当时感动得眼泪盈眶，这对于我来说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于前夫，离婚至今他没看过孩子，没给过一分抚养费，甚至离婚后又以无赖的方式讹走我一笔钱。亲戚朋友都让我起诉他，打官司。通过修炼，我内心对他已经没有一点怨恨。师父说，恨也是情，我不恨他， 他这是帮助我过关了，就当我欠他的还给他，我还提高了心性，一举两得。对于孩子，我也逐渐摆脱了常人教育的理念和焦虑，更多的从法理上去引导和教育孩子，心里变得非常平静和安稳。2023年，亲戚因为自身短板，业务遇到瓶颈期，诚挚邀请我去他的小企业工作。经过考虑，也可能是被亲戚的诚意打动，我辞去了稳定的编制工作。然而，这件事让我的修炼门槛更高了。一年后，在帮亲戚解决了所有难题，搭建并理顺了工作后，亲戚过河拆桥，使我突然失业了。作为一个修炼人，这次我始终做到了真善忍。起初，我把亲戚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真心实意地站在亲戚的角度为他着想，尽全力去解决一个个难题。在面对亲戚用难堪的手段过河拆桥时，我没有一句争执，甚至连法律规定的补偿工资都没有要。我把手头工作全部整理好，留下字条，没吭一声就回家了。旁边的人都看不下去了，说我太怂，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亲戚利用你，害你失去了稳定的工作，简直不是人，缺大德了，怎么也得痛骂一顿出出气。说实话，我内心一点波澜没有是不可能的。我中年失业，独自抚养孩子，父母年事已高，压力怎么可能不大？但我内心知道，这是对我又一次大考验，我还是得向内找。那晚，我打坐了一整夜，一处处审视自己还有哪些心没有放下。对于我自己来说，好像没什么放不下的了。父母也还好，这些年对他们也不错，我没有遗憾。其他的人我也没有过亏欠，唯一亏欠的就是孩子。我担心自己没收入，保障不了孩子以后成长的需要，自己没能力给他提供多一点的依靠。想到这些，我心里有些难受，眼泪哗哗的流，觉得很对不起女儿。但又转念一想，这也是情啊，得放下。过于担心孩子也是情。看清楚这些，我就不断地加强自己的正念，更彻底地放下和去除自身内心深藏的恐惧和情的执着。通过这次过关，内心对人心又有了更深的感触。迷中的人们为了欲望、名利，丢失了自己纯真的本性，不信因果，不懂宇宙中真正的理，造业而不自知，真是可悲啊。我知道，通过这些痛苦磨人的经历，随着修炼的加深，我逐渐褪去了常人的很多观念和执着，从一个凡人逐渐走向了通往神性的路。遇到事情时，我学会了不断向内找，找自己的人心和执着。我知道，放得越彻底，才能越接近佛性。失业这段时间里，我每天学法、练功、做家务，变得简单而快乐，从未有的放松和舒适。一天夜里，我梦到了一个美妙的地方，树上开着金子做成的花，荷花在池中绽放，五彩宝石做成的鱼儿在水里游来游去，真是美极了。当看到《再次成为神》这部电影时，我就像看到了这一路走来的自己，眼泪止不住哗哗而下，有太多的共鸣和感触。那个活在迷中，在后天观念控制下，执着于名利情的自己，痛苦不堪，并险些放弃生命。幸而我遇到了法轮大法，得以获救， 让我从迷中醒来，获得了新生。在我的影响下，我母亲和孩子也走入了大法修炼，同时我也在尽力帮助更多深陷迷中痛苦的人们，让他们知道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修炼，希望更多的人能从迷中醒来，回到我们自己真正的家。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一直耐心帮助我过关的同修们。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两篇明慧文章。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说说礼的古今之变》，上，作者文以明。中国俗称礼仪之邦，文化源远流长。在1949年之后，礼仪之邦仅仅成为课本中的一个名词，被抽去了内核，只剩下了外壳。人们谈起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往往津津乐道，引以为荣，却鲜有人能说出礼的内涵了。礼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或者如果概略地说，礼就是中国古代的整体特征。自夏商周三代至秦汉唐宋元明清，数千年历朝历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重要的事就是祭祀与守卫疆域，祀排在最重要的位置。祭祀是礼的根本之道，礼莫大于敬天，仪莫大于交祀。礼没有比敬天更大的，仪没有比交祀更大的。说到这里，大家就不那么陌生了。天就是民间所说的老天爷。原来敬天在中国古代有这么重要的地位。位于北京的天坛和地坛是清朝皇帝祭祀天地，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皇家祭坛，其核心功能是与上天、天父和大地之神沟通。天坛的面积约为273公顷，约273万平方米，而用于皇帝生活、办公、朝会于一体的故宫，尽管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之一，面积约为72公顷，约72万平方米。故宫的面积也仅有天坛的大约 0.26 倍，即四分之一。而且遇到重大的事，皇帝要从故宫步行10公里到天坛行祭礼，以示虔诚敬意。祭天是皇帝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天坛的建设体现了中国古代对天人合一和敬天法祖的重视。古人认为，天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天主宰着人间的一切，人必须按照天道行事。几千年来，无论帝王将相或是黎民百姓，全都信天、敬天、畏天，他们以各种方式祭祀天神，祈求天神的护佑。在古人看来，天命与人事息息相通，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即天之照人与敬无异，为善天地知之，为恶天地亦知之。所以人类要敬天修德， 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这是中国古人基本生活方式，一旦离开那个时代，那个场景，现代人很难体味到古代那种以天为尊的境界和真实。翻开二十四史，朝堂之上常常可以看到对哪里发灾疫、洪水、地震等的讨论，而应对之道就是君王视灾疫为天谴，自查自找有无失德之处，听直言，省冤狱，在二十四史中屡见不鲜。据清史稿记载，清朝嘉庆帝即位后下诏求言献策，洪亮吉任职尚书房，写下千言的奏折，直言朝政之弊端，言辞激切，触弄嘉庆，下狱并定死罪。随后嘉庆后悔，又下旨改为流放伊犁。洪亮吉被流放伊犁后，这年四月北方大旱，地方官们祈雨不下，嘉庆祈雨不下，设粥厂赈济饥民不下，下令赦免人犯还是不下雨。嘉庆忧心忡忡，自己想到可能是冤枉洪亮吉激怒了上天，他把平反的诏书亲自抄写。当他写完亲此最后一笔的时候，一道闪电划破长空，紧接着雷声大作，大雨从天而降。嘉庆感叹道：天鉴结于呼吸，时可感慰。人之所为，神目如电，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即天之照人，与镜无异。但是作为二十四史中高频出现的种种灾疫，以及古代君王应对之道，从未在中共国的电影电视中出现。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其抹杀的恰恰正是千百年来人们所普遍信奉的天道伦常，从根子上切断人们对于神、对于天的信仰。中共对于古代文化的扭曲变异是系统的、长期的，他要完全把祖先留下的文化彻底清洗掉。一，从物质层面，在文革破四旧中，砸烂一切牛鬼蛇神，逢庙就拆佛，见到民间供奉的神像就毁，浩劫十年，中华文明神传文化被共产主义者破坏得面目全非，七零八落。二，从精神层面灌输斗争意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大搞阶级斗争。三，在广播影视的传播中，人们看到中国古代是战乱不断，百姓困苦，宫廷角斗，没几天好日子过。四，在教育系统，从小学生起学的是陈胜吴广起义的英雄事迹，中学生看到的是鲁迅对封建社会的痛斥，翻开历史看到写着两个字：吃人。五，在科研领域，以所谓的专业壁垒，每个研究者只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知识碎片化，视野定向化，让学者摸到的永远是大象的一个局部，而看不到整体。六，文化古迹包装成了景点，但是游客难以见到这些古迹还原在历史场景中的具体意义。通过数十年的改造，中共几乎达到了目的，中国社会已经没有一丁点儿礼仪之邦的样子，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粗俗不堪，人与人的关系勾心斗角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请听文化频道第二篇文章，说说汉字的简化和简化字的制度化。作者明月。从80年代起，大陆的简化字体系走向了世界舞台。从此，关于简化字和繁体字的争议变得更加突出。经过四五十年时间，大陆的中国人中，很多已经处于望繁体字而反感、抵触的状态。这就不再是扫盲与否、汉字书写快捷与否的问题，而是落入传统与现代、传统承袭与外来侵略的意识形态之争了。本文尝试就汉字变体、简化和简化字被制度化问题做一些思考与整理。第一部分，渊源与历史背景。一、汉字变体与系统性简化。汉字从甲骨文、金文过渡到小篆、隶书，再演变成楷书、行书与草书，逐步简化笔画，书写效率提高。这本身是千年流变的文化自然演变过程之一。汉字的简化形式早在秦朝公元前221年到206年就已经存在，主要体现在草书或速写之中，用于日常书写中非正式变体，是出于实用、效率以及书法美学的需要。真正制度化、大规模推行简化字的是中国共产党。二、令人质疑的五四运动。1919年，大量知识分子将传统汉字视为阻碍现代化的障碍，呼吁文字改革或简化，连废除汉字都被提上日程，让五四运动的起因和社会作用格外令人质疑。在汉字问题上，尽管新文化运动看重的鲁迅、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等都曾高呼汉字不灭，中华必亡，想用字母文化取代象形字文化。三、国民政府的异类表现。1935年，国民政府首次试图采行简化字，共发布了324个简化字，但因政治与学界阻力强烈，在隔年停止。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1920年至1949年秉持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立场，支持儒家思想，并反对1919年五四运动中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与西化浪潮。因此1935年的简化字行为疑似联俄联共，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带来的渗透效果。四、中共在推行汉字简化中扮演的角色。中共1949年10月开始在中国大陆执政后，自1950年代起，在大搞土改、公私合营、反右运动、人民公社、大跃进等运动，改造中国社会的人文结构，大乱中国社会的社会基础的同时，开始了系统性的简化汉字。1956年1月31日，中共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这一方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流行于民间的汉字简化形式整理并法定为社会用字的规范。此后，在1964、1977、1988、2013年等多次修订。无论怎样，系统性强制推行的简化字打着中共意识形态的深刻烙印，通过破四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更成为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文化变异的象征之一。第二部分，社会与文化效果。一、汉字简化的原则变异。简体字简化的原则在文化层面发生了本质的异变。在中共之前，简化字来源于长期的俗写、草书或书写方便的变体。例如，礼是礼的简化形式，云 曾为云的早期形式。中共建国之后，则以简化书写为名，以根除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为实，进行文字革命。在文革结束后，更变得理所当然。二、文化政治象征意涵。繁体字在台湾、香港、澳门被视为文化传承与身份认同的象征，也是对大陆政治或文化统一的某种无声抵抗。三、传统文化与美感的丧失。繁体字承载着较多的象形结构、历史元素与哲学理念，与古典文学、书法艺术及文化传承密不可分，而被中共系统性推广的简化汉字则破坏了汉字笔画结构与字形美感，去除了汉字结构中的历史和道德因素。例如，在中共的简化字中，始于西周时期的蔡姓曾经被改为蔬菜的菜，强调耳与德，耳德的听被改为了只与口嘴有关的听，大耳小口的圣被改为了不知何意的圣。这样的汉字简化原则与传统文化的变体字书写原则大相径庭。四、中共的文化占领。1978年12月18日被视为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的起点，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很多人可能至今都没有注意到，大陆的改革开放不但没有采用国际上通用的繁体字、正常汉字，而是利用所谓的对外开放，在80年代就将中共的简体字体系广泛地推向国际社会。目前，尽管繁体字在港台仍为主流，并拥有丰富的书法与文化媒体资源，但一国两制被中共取消后，简体字也越来越挤压着繁体字在港台的生存空间。正如他们从50年代在中国大陆用所谓的汉字改革、简化字，配合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终于消灭了繁体字，真正的汉字，让中共党文化横行大陆。第三部分，汉字本身无过。值得一提的是，汉字无过，无论简化字还是繁体字。简化汉字便于书写和扫盲也是人之常情。真正有害的是，中共将简化字制度化和强制使用。不妨说，中共的汉字制度化实质达到的效果是将汉语的自由思想、独立思考、道德伦理、美学表达，以中共西来意识形态的固定化模式，把中国社会向去除文化传承、去除自由意识、去除独立思考的社会形态的转化过程。而使用繁体字的人也不再自动等于承袭了中华传统文化和做人的理念。意识形态之争将繁体字、简体字问题变得政治化，这是现代社会政治败坏、人的思想复杂的一种体现。如前所述，在古代中国，变体字很单纯的是为了审美，为了书写快捷。文盲不识字，并不等于没有文化传承的渠道。经过严格训练的说书人、戏曲表演家，家族一代又一代人的口耳相传、言传身教，都能让人学到做人的理念和历史的典故。结语。从文化角度来看，简体与繁体汉字的争议，其实是一场关于文化传承与异化、意识形态及道德演变的深层对话。简体字书写快捷，但也引发文化价值、道德理念与美学的丢失。繁体字、正常字甚至传统与美感。顺便一提，繁体字并非难写难记，因为汉字本质上是图形，而人类从小就对图形有着整体识别和记忆的能力。 婴儿看到父母的脸，马上就能记住五官、面部特征的多少。人类的眼睛和大脑是上天制造的，能力非凡。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大陆受简体字教育长大，却自然而然的就能认识绝大部分繁体字的原因吧。中共强势的制度性的推行其简体字体系，在剥夺中国人的传统生存环境和传统道德思想方面起到了无可否认的毁坏作用。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